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新民写要》的问答31问：什么是有效的恩召？答：有效的恩召是圣灵的工作，它使我们确知自己有罪，并处于愁苦之中，又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更新我们的意志，就说服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在福音里白白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对圣灵的工作认识了解又充分，我们就能够对救恩进行清楚的讲解。若没有圣灵的运行，救恩是不可能成就在我们身上。29问、30问一直在讲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将耶稣基督拯救的恩惠施行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在这一问当中，特别谈到有效的恩召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平常会说蒙召，或者有蒙恩的见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被圣灵蒙召了？当然有很多的解读，有人会说我经历了上帝，经历了他的这个看顾，他的保守。那这个是不是救恩的这个恩召呢？其实未必，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有10个麻风病人，他们都经历了医治的能力，可是真正相信的只有一个。那怎么才能说我蒙召了呢？如何证明我身上有蒙恩的痕迹记号呢？那31问呢是最好的回答。不是说我有疾病得了医治就意味着领受了救恩，也不意味着在某一次祈祷好像上帝应允了你所祈求的，就能够证明你有了救恩的恩召，这也不一定。31问是最好的总结和最好的回答。那么什么是有效的恩召呢？既然称为有效的恩召，在它的这个同义的反面当中，还有一个无效的护照。无效的护照呢，在神学上也被称为外在的护照，只是上帝的话语对罪人外部的护照，就白白邀请所有的罪人来归向基督，从而呢，从他得到生命和救赎。但是这种的外部的护照并不足以说服罪人，也不能够使罪人归向基督。马太福音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约翰福音5章40节也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在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的目的很明确，耶稣也指出来，你们跟从我是为了吃饼得饱，是具有政治性的目的，希望基督做政治的弥赛亚。他们是为了食物，不是为了永生的粮食。耶稣就讲解说，你们呢要信我，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必有永生。那这些人呢，他们听了却听不懂，后来就离开了耶稣，只剩下12个门徒。在这个强烈的对比之下，那些犹太人，他们听到了外部的呼召，同样的福音的宣讲，临到了当时的犹太人，也临到了门徒，但是犹太人听不懂。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他们只是蒙受到了外在的呼召，上帝的话语临到他们，他们听不懂，感觉这话呢甚难解，甚难听，他们就离去了。什么叫有效的呼召呢？就是内在的呼召，是圣灵内在的呼召与上帝话语外部的 呼召，同时更新改变一个人。约翰福音6:45，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有效的呼召是指我们听见上帝话语的宣讲，然后心悦诚服地接受福音，接受话语所宣讲的耶稣基督，接受他为自己的救主，这个叫有效的呼召。在约翰福音6，大批的犹太人离开了，门徒们没有离开。耶稣说：“你们也去吧。”彼得就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叫有效的恩召。话语临到了那么多人，临到了当时的所有的人，真正的听懂耶稣的话，跟随耶稣的，只有12位门徒没有离去。这叫有效的恩召。或者在《使徒行传》第16，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吕底亚，她素来是敬神的，她听见了保罗跟她讲的福音，主就开导她的心，接受了耶稣基督为她的救主。有外在话语的宣讲，有圣灵内在的更新，她的心被开启，接受了福音。那这个叫有效的恩召。那有效的恩召是如何一步步的实行在我们身上呢？首先，圣灵使我们确知自己有罪，并处于愁苦之中。首先，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认识罪和痛苦的方式，是基于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不在心中动工，我们人是看不见自己的罪，也不会因着罪的缘故，因着上帝的震怒，而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愁苦。这种愁苦是属灵的愁苦，它不是属世的。它并非是因为自己在吃穿上忧愁的愁苦，而是因为自己有罪，摆脱不了，因为知道自己要面对上帝的震怒和审判无尽的绝望的痛苦，处于这一种愁苦当中。因为圣灵来的目的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而且在《使徒行传》2: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当一个人听到福音，他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开始为自己的罪而忧伤，他也责备自己有罪，因自己陷在罪中，无比的痛苦，他的良心受到击打，他也同时知道罪的缘故，必须去面对那一位圣洁、公义、审判人的上帝。在这种认识之下，他的内心不是安宁的，而是无比的恐惧、无比的忧愁。他会像《使徒行传》所描写的一样，觉得扎心，因为自己的确犯了罪。这是圣灵首先使我们知罪，然后知道自己陷在愁苦之中。那么圣灵如何使我们知罪呢？是借着律法。罗马书3:20，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7:7又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如果没有律法的光照，人是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贪心的，因为人对罪的理解是片面的、肤浅的。人把罪限制在人伦的方面，不会把罪上升到在人伦上面还有 与上帝之间的罪的这种关联性不会去思想的。但是圣灵透过律法先告诉我们，我们先得罪了神，然后才会得罪人。如果没有圣灵透过律法使我们查验自己的话，人是不会看见自己的罪。像保罗在没有被圣灵光照之前，他认为自己无可指摘。当圣灵光照保罗之后，他知道不可起贪心，他就知道什么叫贪心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如此。圣灵的工作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使基督徒知罪，看见自己的罪，抛弃自己的自义，深深地看到自己在律法的每一条，在律法的内在的外在的皆都充满了罪。问答又说，又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这一句归纳特别的宝贵，因为知道愁苦就需要说，主啊，我有罪，我当怎样行。紧接着圣灵会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我们的理性也因罪的缘故堕落了，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是无法透过理性去认识基督的，也无法透过理性的分析去说我找到了耶稣基督就是救主，不可能的。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知道神的事。堕落之后的理性仍然有思考的功能，分辨的能力，但是它是被罪所污染的，在认识上帝的事情上是绝对的无知的，是愚昧的，可怜的。我们常会说我认识了基督。我们要问，我们认识的基督是哪一位基督？圣灵光照我们去认识基督，因为圣灵来的目的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让我们认识的基督一定是一位真实的救主，挂在十字架上代替人赎罪的救主。如果将基督视为救主以外的讲解的话，这些都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不会让我们认识基督是人生导师，圣灵也不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财神，圣灵也不会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人生的规划师，都不会的。圣灵是让我们聚焦在十字架上，他要荣耀基督。圣灵荣耀基督的方式就是让罪人可以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神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旧约书7:25，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约翰福音14:6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灵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罪，在愁苦当中。如何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呢？圣灵使我们发现自己救自己是不能，政治领袖也是不能的，任何一个伟人都是不可以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唯有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是无罪的，他道成肉身，受苦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让我们看到那一位在救恩当中的全备的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是让我们明白真理，真正的认识基督。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基础的救恩真理当中全备的认识基督的话，我们没法说自己里面有圣灵，因为圣灵不会引导我们认识一位错误的基督，圣灵会引导我们认识那一位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福音书记录下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认识到基督是旧约所应许那位弥赛亚。因为人堕落的理性常常将耶稣基督扭曲，把耶稣基督按自己的想法演变成自己想要的一位救主。圣灵就是要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那位唯一的救主，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就是圣经启示的耶稣基督。我们也会透过圣灵的工作知道，耶稣对我们说，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耶稣乐意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的祭。我们应该感谢圣灵，使我们理性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清楚地知道基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今天许多人谈论基督的时候，都是与救恩擦边而过，没有正确的认识基督，还声称自己里面是有圣灵的。从圣经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没有圣灵。因为圣经在约翰福音讲得特别清楚，我们是听见真理的道，领受应许的圣灵。圣灵是要引导你和我进入真理，圣灵是为了荣耀基督。感谢主，正确的认识基督是拥有圣灵的明证。问答接着说，更新我们的意志就说服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白白的所赐下来的救主耶稣基督。更新我们的意志是指圣灵将新的倾向、新的意愿、新的性情赐给我们，因为从肉身生的仍然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意味着说你那个堕落的本性自己是无法相信上帝，无法顺服上帝的话语，无法产生新的性情，必须重生，必须被圣灵所更新。在以西结书说，他也赐给我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圣灵是更新了我们的心，把那个刚硬悖逆顽梗的石心给拿去，赐给一颗肉心。这颗肉心对上帝是有跳动的，这个肉心对上帝是有顺服的。当圣灵更新我们之后，我们对上帝有了心跳，对上帝有了呼吸，对上帝有了崭新的认识。我们自己无法更新自己的意志，我们也无法从最终转向基督。阿米彦主义声称自己可以转向基督，是何等的愚昧啊！他们还声称我信，所以圣灵重生我，好像圣灵不能改变我们一样，多么愚昧无知的教导。圣灵他是有大能大力的，他可以征服我们的心，使我们甘心心悦诚服，借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以弗所书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能力，这样的作为，罪人怎么能抗拒呢？所以圣灵使我们心悦诚服，一定是有效的。路德曾经说过，神的话语就是他的作为。当神呼召一个罪人归向他的时候，他发出无限的全能，他发出他的声音，伸出他的双臂。神坐在他福音的战车上，征服他的仇敌，征服人心的骄傲，使人原来抵挡上帝的营垒，降服在他恩典的脚凳之下。他使刚硬的心柔软，使顽梗的人顺服，使背离他的人甘愿转过来，称他为神。圣灵是完全可以征服我们的。在加尔文的救恩论当中，被称为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不是一种强制，是圣灵征服我们之后，我们不去抗拒，是心甘乐意的回应上帝。那么弟兄姐妹，请问你，你是否经历了圣灵有效的呼召？你是否真实的经历了像31问所表达的圣灵有效的恩召呢？我们发现，当上帝呼召保罗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当上帝呼召马太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税吏；当上帝呼召撒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个勒索的人；当上帝呼召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听见了彼得的讲道，他们觉得扎心，觉得自己曾经是罪人，藐视弥赛亚，将弥赛亚送到十字架上面。他们从此以后有了新的生活，接受了基督，爱基督，顺服基督。如果你和我经历了圣灵有效的呼召，那么你是否确知自己有罪，又在罪的愁苦当中？你是否被圣灵光照，认识基督？你是否意志被更新，被说服接受在福音里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只有这样的呼召，才能显明我们已经被圣灵所更新，被圣灵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道德的模范，耶稣他也不是精神的导师，耶稣更不是人生的规划师，耶稣是你我生命的救主。因为他来的目的，从旧约到新约，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同时也告诉我们弃绝人本的功劳的夸口，唯独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知罪，使我们认识基督，使我们接受基督，使我们荣耀基督。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求你透过问答，对圣经的归纳，使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蒙召蒙恩，完全在乎圣灵的工作。他使我们知罪，他使我们认识基督，他使我们接受基督，他使我们顺服荣耀基督。若没有圣灵，我们依然陷在罪中，无知愚昧里面。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整个的人明亮，看见基督的美，看见圣灵的做工，看见这一切都源于三一神的恩典。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